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钟头，我希望借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20-28，跟你一块儿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复活证明基督作王。复活证明基督作王。基督耶稣本来就是君王，而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怎样证明呢？那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关于复活啊，在香港有复活节公众假期，2021年的复活节公众假期比平年平时一连四天呢还多出了一天。一般呢，复活节的假期是从受难节礼拜五开始到礼拜一四天，但是今年2021年呢，因为清明节又在这一段时间在公众假期，所以呢香港政府再延长一天，礼拜二，所以一连从受难节到礼拜天复活节，礼拜一礼拜二共有五天的公众假期。这段时间当然人们放假休息，或者因着新冠疫情不能到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去旅游，但是仍然是可以全家团聚，如果是基督徒还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崇拜纪念主。复活如果你没有一个把握或者认识不足够的话呢，我介绍一篇很短的文章，叫耶稣复活的10个简明证据。在网上呢，你搜索一下福音联盟，这作者呢是乔治·辛克莱，他是加拿大传道人。他提出的10个简明证据呢，也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看过的见证或者听过传道人讲道的另外一个整合。第一个证据就是四福音书古老的记载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个证据是2000年前当时异教徒，也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和犹太作家也都记载耶稣复活。第三个证据呢，要仔细想想，其实是很有深度的，那就是当耶稣的时代目睹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很多呢，都为着这个事实而丧失生命。换句话说，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收回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第四个证据呢，就是使徒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第五个证据呢，被称为历史的证据，就是埋葬耶稣身体的坟墓呢是空的。然后第六个证据跟第七个证据是等一会儿我要跟你详细讲一讲的。第八个证据讲到耶稣复活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第九个证据呢，是关于耶稣复活呀，曾经在耶稣时代之前好几百年一直有旧约先知旧约的记载，这预言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基督救主的降临，所以是与历史预言一脉相承的。第十个证据就是他的背后，耶稣复活的背后对整个人类整个历史的现状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解答。当我们说生老病死是否就是人生的全部呢？这背后 的一个最好的解答，便是创造主基督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而整个事件的记载就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简单的十个证据里面有了交代。其中第六个证据呢，是讲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除了使徒保罗以外，一共有多少次记载耶稣向人显现证明他从死里复活呢？一共有11次，而这11次的记载都不是同一个人，其中的对象包括了有男人女人，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有一小组的，小组当然就是门徒使徒们，甚至一群人的。显现的时候呢，有在屋里的，有在屋外的，有各种地点，各种时刻。耶稣复活的身体也曾被触摸，他所讲的话人们能够听到，他又能被看见，但他也会突然消失，那是另外一种身体，另外一种生命。耶稣又在门徒面前吃东西等等，这11次的记载值得我们留意，值得我们研究。没有一个见证人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前相信他是会死而复活，但是呢，这些证人在耶稣死前就认识他，因此呢，他们知道耶稣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复活之前的耶稣或复活之后的改变了的生命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同一的。这是耶稣基督复活记载的证据。另外有一个证据你也要常常思考，那就是耶稣受死与埋葬的地区出现了相信耶稣基督的爆炸性的增长，爆炸性的增长。根据研究宣教历史的一位教授，美国加州富勒神学院的宣教系曾经做系主任的史科特善亏，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善亏，他研究宣教历史的时候，他说2000年历史当中有3次基督教的大规模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第4世纪。那个时候有3个国家和罗马帝国正式认可了基督教。第二次的大规模的变革发生在15世纪跟16世纪的时候。这一隔隔了多少？隔了差不多1000多年。当然知道教会历史的人都明白，那是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开始从欧洲面向整个的世界。那么第三次变革在什么时候呢？根据善亏博士他说，就是我们所处的20世纪那100年，基督教从西方世界转向非西方世界。现在单单非洲有近50%的人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亚洲呢，人口最庞大最多，但也有大约10%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西方国家的基督徒的已经占了全世界基督徒的62%，这是宣教学家的研究。耶稣基督复活的爆炸性增长，它的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我们回到圣经，讲解耶稣复活和解释耶稣基督复活最详细的一整章圣经呢，是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很长， 如果用我现在讲话的这样的速度跟你分析的话呢，大概需要3次到5次的时间来思想。不过我可以简单的把重点呢放在15章的20节到28节。这一段是讲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之前，我先提一下这一章的分段。第一段呢是第1节到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保罗对当时希腊很大的城市哥林多城的基督徒说呢，复活是一个事实，用事实的证据来告诉他们。其中第3节到11节就讲到曾经有6组人看见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里有一个关键词，现在我们在网络时代啊，都注重这个关键词。那里的关键词是显给谁谁看，英文是 appeared， 过去式。耶稣基督显给谁看？显给谁看？显给谁看？显给谁看？显给谁看？讲了6次，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呢，保罗就推理了，用理性、用推理、用道理的证据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与死人复活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时他们不相信有人死了能够复活。这是12节到19节。在这一小段里面呢，保罗用假设的推理，若这个字讲了5次，若怎样，若怎样。因为使徒保罗是在当时希腊文化背景，他们的那种辩证，他们那种哲学，他们的修辞口才呢，是有相当的教育跟操练的。5个若来讲，讲呢，其中有个关键词是突然、枉然。那他说，如果不是突然相信，就是若你们不是突然相信。他也说，神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后面14节又讲到，你们信的若不是枉然，那突然、枉然、枉然、突然，用了4次到5次。这是在这一段，12节到19节的辩证。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里咱们讲复活，不是讲到一个人生病了最后死了又活了过来，不是的。好像圣经里面讲拉撒路病了死了4天以后复活了，不是。我们现在讲复活不是这个复活。在福音书里面讲埃鲁的女儿死了又活了，咱们不是讲这个。我们讲的复活是末日的复活，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24节马大跟耶稣所讲的复活。在这里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保罗所说的改变，我们说的是这个复活，就是人的生命最后会复活，要复活这回事，相信耶稣基督身体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当然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15章35节到49节保罗要交代的这个复活的性质是怎样的复活，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告诉你，哥林多前书15章一整章都是在讲复活。那么我简单的提一下，在这个理性的辩证当中，保罗用了5个若或者5个假若来怎么样讲明死而复活的道理。首先第一，在13节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事实是什么呢？是彼得看到耶稣复活，12使徒看到耶稣复活。上文保罗也提到基督复活以后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到，他又加了一句，一大半当时还在世上，最后又显给雅各看， 就是耶稣的弟弟，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保罗看。所以这里共有多少次呢？前面我提了一次，共有六次的显现。所以这是第一个假若。第二个假若，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和所信的都是灵。现代用词我用灵，圣经说是枉然，我们所传的所信的都是枉然。十五章十四节，枉然英文是 useless， 没用的啊，是个灵。而且保罗说他做见证，他说讲的基督福音的道理便是枉做见证啊。英文在这十五章十五节说是假的见证， false witnesses， 这是死罪呀，对不对？第三个如果跟假若，他说若死人真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这当然又是重复了前面的那一句，十五章十三节跟十六节。然后第四个假若，基督没有复活，就产生三个后果。这三个后果在十七节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徒然的，第二，基督徒仍然在罪里头，第三，基督死了，在基督里面受死的见证，那些人，那些基督徒，他们也就白白的死了，也就灭亡了。这是第四个假若，基督没有复活，这三个后果。第五个假若，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了。众人没有基督是可怜的，但是基督徒就比众人更可怜，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前面我们说了，研究宣教历史的一位学者，他告诉我们，两千年后的今天，非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已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还多，62%。整个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也给我们反省，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核心，基督复活的道理是何等重要，并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现在我看看时间呢，大约还有十分钟，我们就集中来思想20节到28节。为了某一些听众朋友的方便，我简单的将经文读一遍。十五章二十节开始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是呢，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初熟呢讲了两次了，二十节一次，这里23节一次。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24节，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25节，这一节呢是我们今天题目的来源，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26节，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为什么呢？27节解释了，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据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 当然时间不够，我把重点给你提提，等你回头再慢慢的读一读这一章，我相信你花一点时间能够明白基督复活的道理是何等的确切真实，而且对人的影响是何等重要。我们分几方面来看，很简单，第一，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农民最懂得这个道理。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基督必要作王，这两方面都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的，就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十二节到十九节是用理性的辩论啊辩驳来让你明白死人复活与基督复活之间的这个必然关系。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也就是基督他的复活是一个保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跟二十三节，保证，因为有的圣经呢就翻译保证。出熟的果子是农民文化、农村文化、农业文化的一个用词，圣经有三十多次提到出熟的土产。那出熟就是种地的时候第一批收成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至少提了四次。以色列人在秋收的时候呢，以出熟的果子先献给上帝。出埃及记说要把地里最好的出熟之物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中。换句话讲，出熟的农作物是整体的一部分，当然它也代表这个整体。在古代所献上的又要是最好的。那么这一节二十节里面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呢？很明显的，睡了是指一个人死了，在当时基督教的用词他们用睡了，因为人会复活。那么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是首先的，是暂时的，全部的还在后头，是有保证的。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是有保证的。整个田地如果收成了苹果，献上一部分它是出熟的话，后面继续收成的都是苹果，是一个保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有这样的意思。第二，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很丰富，讲基督必要作王。关键词是什么呢？刚才你听的时候可能也有这个印象了，那就是服了他，服了他，服了他。关键词就是他在他的脚下。经文根据呢是旧约的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一百一十篇第一节。我们注意，他讲一切仇敌都被毁灭。在我的稿讲稿讲章上，一切这两个字是有引号的，要注意的。一切仇敌都被毁灭，都放在基督耶稣的脚下了。你看二十四节提到了，二十五节提到了，有多少次的一切呢？四次。在新汉语圣经的注脚呢，还有吕振中圣经译本呢，都用了不一样的表达。新汉语圣经用的是一切的一切，吕振中用的是万物中的一切。第二，在次序上呢，是由以后、在后到近末了这三个程序，以后怎样怎样，在后怎样怎样，近末了怎样。但是必须要知道的呢，那个近末了被毁灭的仇敌是谁呀？死亡，死亡，这个死是最后被毁灭的，而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这是十字架的道理，是人类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生命的主，死亡这个仇敌不能困住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这个呢，成为整本圣经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一开始介绍了一个短短的文章，讲到耶稣复活十个简明的证据。一切被毁灭的都放在他的脚下了。所以你如果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1章第6节，有一句话说，都成了，我是开始，我是末了，希腊文，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初，我是终。几年前我跟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到浙江访问，有一群大学教书的朋友们请我们吃饭，其中有一位卢老师，卢弟兄，他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也大约有10年了。这本书的内容是有关世界伟大科学家的见证，而介绍的科学家呢，从16世纪、17世纪的著名科学家培根啊、伽利略呀、开普勒等等，一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崔琦、柯林斯、苏佩。你知道崔琦，他是在河南出生的，我们说美国的中国人呢，华裔，诺贝尔奖的得主。崔琦是在香港读书，他是基督徒。他是第6位华裔的诺贝尔奖得主。我查了一下，到目前呢，华裔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的呢，一共有12个人。第5位呢，得主是这个朱棣文，他也是基督徒。这本书啊，介绍了59个著名的科学家，全部是信耶稣的见证。59个著名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可惜这本书是在内地出版的，所以它作为内部参考，一般的书局是买不到的。书名叫《仰望星空》，仰望星空，也就是晚上你看一下月亮，看一下星星，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透过16、17世纪到20世纪、21世纪研究科学的人许许多多，是信仰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的人。其中在序言有一段话，他说，科学不能告诉我们有关红色跟蓝色、苦和甜、身体的疼痛和愉悦、对美与对丑、好与坏、上帝与永恒，科学对这些一无所知。那么科学之外不能没有神学，科学不是一切的一切。圣经将基督耶稣是王，从死而复活，人类内心、人类历史最需要的一个疑问给我们解答了。如果你信耶稣基督，我祝福你，我祝贺你。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基督，你好好的跪在这一位全能主面前，接受他为你的王、你的主吧。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身边。